做完爱不是应该会有圣人模式吗？是说你被满足了之后，因为你可能前面得不到，然后后面可能会觉得很有怨恨，可是你已经被满足了。
有可能是男生才有这圣人模式，女生有这个状况吗？女生在做完爱之后会比较清醒吗？你觉得？
我做完爱之后就是会睡着。
有可能这种半梦半醒，然后他稍微有一点点迷茫状况之下，
没有办法很理智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Hello， 各位，本集的不正常爱情后盾是
勇准贸易。
哎呦，节目厉害了，竟然是贸易公司来当我们的爱情后盾。这个勇准贸易为什么这次会成为我们的爱情后盾呢？是因为他们代理了一个非常有情趣的品牌青楠。你之前有听过他们吗？
哎，老实说，我是接到这一次的合作，我才注意到这个品牌。哦，其实我们之前接过不少的情趣用品的业配啊，但是这一家他们出的产品。哦，我在给他开箱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开眼界。
开的真的是眼界吗？
不好说。
开的真的是眼界，但不知道哪个眼就不确定了。
对，是开是眼啦，没错。
那赶快跟大家讲一下，青楠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青楠呢，它是一个具有原创设计的情趣品牌。他们的玩具呢，设计真的很有创意哦，尤其是外形带有时尚的新复古风格，真的让人耳目一新，很漂亮。
对他们的设计风格，你收到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是跟那种太空时代致敬的，因为那些装饰线条跟色彩还有圆润的造型啊，你会想象到那种太空梭、太空船，甚至还有古典跑车的流畅曲线，
有，
所以它有那种太空时代的复古色彩，但是设计感又非常的前卫，很好玩很好看，
真的很特别。而且呢，我最喜欢的部分是他们家的玩具在使用上都具有模组化设计，可以 combo 啦，根据个人的偏好随心组合，这个让你的体验呢可以更加的个性化，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
对，我举个例子来讲，他们最近推出的一款新的玩具，青楠十号腿部压力感应按摩器，好长，这名字好长。设计灵感就是来自很多女孩子第一次体验性这件事情的自我探索。假腿我是没有体验过，假腿到底对女生来讲是什么样的感觉？
假腿这个对女生来说呢，就是可以唤起很多女生第一次探索性快感的记忆，就是肌肉记忆。
哦，对嘛，你看，我跟你讲，男生假腿就只是蛋疼而已，然后就
有些人还夹不到哦，
我觉得先夹不到，对对，我夹得到，我夹得到。
好，那 OK 啊，那 OK。
所以到底这个十号对于说女生来讲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好，其实呢，我是听我朋友说啦，哈，只要找到正确的姿势还有施力点去夹腿，就可以随时的 DIY 自己来。可以说是女生的秘密的自慰术。那青楠呢，就用他们的压力感应技术，让女生们在玩玩具的时候呢，可以用夹腿这个动作来控制吸吮还有震动的强度，解放你的双手，用最本能最直觉的方式，让人可以更自然更轻松的享受快感。如果是以前就有这种玩具呢，大家就可以更快认识自己的身体，更愉悦的享受性这件事情。
你一脸就是相见恨晚的感觉。
欸，手不会酸，很棒。
对啊，欸，你看像是飞机杯，男生就是用双手用嘛，那如果青楠的话呢，女生就是用双腿来用，而且它的吸吮跟震动功能呢，它可以分开同时使用都 OK，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灵活性非常的棒，而且还可以连接其他青楠的配件产品一起来使用，可以自由的 combo 实验出最多元的可能性。
没错，像是青楠的二号啊，它就是震动乳房按摩器套组。我跟你讲，那个项圈的佩戴设计，我们先不说它可以真实的模拟手指自然出搓揉胸部的超舒服功能，光是戴上脖子，我跟你讲，不止女生要受不了，跟伴侣一起玩，另一半我跟你讲一定是动不会掉。
你看，我觉得说这个东西，青楠这一系列的产品很像是成人版的乐高模组玩具，你可以自由拼接，自由组装起来，然后在愉悦的探索性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发现新的乐趣。而且它每一个包装设计，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太空复古风格都很精美，送礼自用两相宜啦。
没错，大家如果对青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4月12号之前通过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的推荐连结购买，还有优惠哟。
优惠详情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千万不要错过喽。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新年快乐各位，
Happy New Year。
那其实 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3、4月
了，但是还在新年啊，元宵节都过了。
但因为我们今天是过完年之后第一次录音，
原本要更早录了，
但是因为雨珊
我破病了，我跟上了这波流行了，
对，刚好也给我一个休息的时间，因为我发现哇，才去日本玩回来之后很难收心。
欸，不想回来吧？
真的，我已经订了下一次的机票。
真假的？
九月，因为我九月有要办我自己脱口秀专场，然后我想说
大放假是不是，
怎么样都要稍微放自己一个假，那就刚好那段时间，因为现在多拉也没有要拍八点档了嘛，所以就那段时间刚好有一个六天，目前还没有其他工作，我就先压了一个上去。
你已经跑九月去了？
对啊，我觉得我这一次去完日本回来，有一点点心境上的改变，就是哎呀，就像。你没有放假，你没有放自己一个大假，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可以放松。
对，因为可能要去之前，你应该会觉得，好，不要去那么多天，我会有点罪恶感，我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我怎么可以放这么多天假呢？嗯，但一去之后发现。欸，好爽欸，我怎么不放多天一点呢？
因为像视网膜就是说他之前去年好像每个月都去一趟日本，
他去十二次不是吗？
对对对对，他说他现在就是现在没有这种冲动，我跟他回了一句话说你现在那个冲动到我身上
这是会传染的、
哦、我现在能出去我就想想买机票飞，而且现在那个机票当你买过新年那种来回35000的机票你就
现在怎么看都好便宜哦，
单趟13000好便宜哦，快
去买买买但是我们比较想要听到的是、啊首次跟女友一起出国的豪平有什么样的心得带回来呢？来、欸、请说。
对，我要跟大家讲，先讲一件事，就是 G8 高峰会之前我们那个就是脱口秀里面有提到说我跟我女朋友就是两年没有去日本啊，然后之前还要卖那个大阪环球影城的票，
对，
因为那个影片上架一堆人传讯问我说那个票卖出去了吗
不是，已经很久之前了，各位，
一年前的事情了。但我们真的完成了大阪，不是大阪，就是去东京迪士尼的，去日本玩的这个心愿。
几天？几天、
欸？六天五夜，我自己觉得蛮满意的，就是只吵两次。
你觉得你这个男朋友表现的如何？
我觉得还不错，而且、oh. 而且基本上行程部分都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都是排的 好、
欸。你先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次日本行呢，其实基本上是你一个人 handle 的，对不对？就是计划行程啊，那些细节的部分。
对，不是说他不想要参与，而是因为他真的对日本是完全不
熟的。你是日本通嘛？
对，日本通，就是我也不敢说通啦，就是我可能就是虚长他个十几年的经验。就是
好谦虚哦，
毕竟去日本也是去那么多次。可是对我来讲，现在东京，尤其是东京，我应该隔了个六七年才去。我之前要么就去大阪、福冈什么的，上次去东京是好几年之前，至少是疫情之前的话，就2019年。之前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东京，所以现在东京的状况是怎么样？欸，包含连说那个路径啊、机场怎么要到市区、
哦、都不一样嘞，
都不一样，连迪士尼的那个买票状况都不一样。之前那时候还有实体票，现在都是用 APP。
以前是要去每一个点，然后要先去抽你的时间票，
对，
然后呢，你时间到了你才能去玩。但现在有快速通关可以买。
无啊，金马无啊，金马现在什么 FP 面没有，现在变成是 DPA， 你要花钱哦，就资本主义万岁！我反
对，花钱哽咽啊對，这才是你真实反应啊！
这是我过年前那个旧伤未愈，反正就是现在就是你每个东西几乎都要花钱，你只要花钱的话，欸、你不一定有 还不一定花得到钱，你不一定买得到。
对，因为那个是限量，当日限量的。
就如果。哦，反正我之后再分享一下那个去迪士尼的照片，那入口处那个人山人海，很可怕，
很可怕。
我们这次小吵两次的其中一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对很多事情赶，就是我迪士尼的第二天，我很坚持说，我希望说八点之前我要到安检门口，因为第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大概八点前到安检门口，八点半前到安检门口，可是人潮多到说我排进去的时候已经是10:30了。
你们是周末去吗？
对，周末。第一天是周末去，第二天是平日，但我跟你讲，第二天平日没有少人。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你只要稍微晚一点点到，你后面就会拉等比级数的再拉长时间进园。所以我觉得说你第二天我们既然有那个提早Happy Entry 就是提早入园那个福利的话，应该要用它。就是我八点，
对，因为你们住在那边园区的饭店里面，你可以提早入园，
对，
7:30就可以进去。
对，所以导致说呢，就是我早上的时候我就说，哎、欸，可能差不多要下去了，
赶快，
我们要吃那个熊抱哥咖啡的那个早餐吃。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有点赶，那我说没办法，因为真的如果我们再晚的话，你后面就是我们可能会10:00-11:00才进园，你很多东西都排不到。所以后来他也配合着我，可是那个可能我那个焦虑就是一路延续到入园之后。然后拍照，那入园之后，好不容易入园了，大概8:30左右入园，我们就一起排队在那个一个米妮的一个大型的雕像前面这样子。然后他帮我拍照，我也帮他拍照。可是拍完之后，他就觉得说：“哎，你在赶什么？好像都拍的不是很好。”就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反正 我觉得我拍的那个就我没有把旁边的人避掉啦，然后他觉得说可能就是不好看，可是我当时很焦虑，我在订下一个点要去的那个票，他就问我说你看我帮你拍的跟你帮我拍的有没有什么差别，然后我当时就讲说我看不出差别啊，然后他就生气，因为他就觉得说我不知道你在赶什么，就是你看你就是赶一路赶到现在，
我也都配合你了，我现在只是要你帮我好好拍一张照，却这个你连这个都做不到。
对对对，所以就吵这件事情。可是当下我们后来去排巴斯光年，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给讲开。那其实当下我也觉得说，我其实就很坦白
讲，怎么讲开？是不是你说对不起了？我下次会拍好一点的。
其实都有，就是说好，这张照片我真的没办法，我们等一下再回去，如果真的觉得不 OK,
再补拍一次，
我等一下回去补拍，因为那个地方都在，但是我现在不排，就是可能要再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排到，就等一下可以处理。那甚至我其实后来讲开，我也讲一件事，我说，我觉得整趟旅程我也。
尽心尽力
啊，这就不过一张照片，我拍砸了，没有必要怎么样吧？那后来他其实也后来觉得，好像也不需要讲成这样子，看一看照片，说其实这张照片好像也没有多糟，就是反正。我们就觉得说，
但当下他那个情绪可能是累积而来的。
我觉得就是来自于说，我那个早上那个焦虑，就是我整趟旅程当中，就是在这个点就觉得说我需要赶一下，要不然我们真的要10点10点才能进去。
对，
大概就吵这件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晚上可能他想要吃东西，居酒屋附近就找不太到餐厅这件事情，我们就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日本就是一个你8点之后就会比较没有东西可以逛的地方，
店比较早关。
对，那你越晚，那我们就越找不到餐厅。那我当时也是急，我就觉得说啊，我们要赶快确定啊，你要确定往哪个方向，要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觉得说，我第一次来日本，你为什么要赶成这样子？然后就这个地方又小吵一下，但后来回饭店又好了。就我觉得都不是大事。就我知道很多人的大事，就像上次大天来聊这件事情，那个东西是会延续很久的，
那这是很严重的。他突然多了一个行程，也没顾虑到对方的感受的那一种。但你们的事情都算是。可能当下有一点小情绪，但后面好好说就好。
对啊，因为后来我有时候我都会想说啊，有时候小小的口角啊，你看雨山，
买个铂金包给你嘛。
对，不太贵，太贵。那雨山连个铁窗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义都可以吵，我们这个还好吧，对不对？
但是你们在出国之前有没有先预想过，假如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没有欸，这听起来很像是我一结婚就在讨论说离婚协议书的那种感觉。
你们没有先讲好，因为我之前有先讲好、欸、
可以先做这种事情的吗？
就说如果我们在外面有遇到任何的事情不高兴的话，我们不要在外面吵起来，我们等到回饭店我们再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说，不要在外面吵架，不是说会难看或干嘛，只是因为我们一整天还有很多行程，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放旁边，然后我们回去再把这件事好好的解决。我之前是跟我老公，我们每一趟出去都有讲这件事情的。哇塞！所以真的当下要爆炸的时候，我们就会这句话就会跳出来。好，我冷静一下。好，
可能是
没事了，那我们出发吧。
这个可能是你们就出去过个几次，然后你们会有
达到一个默契。
你们应该不是第一次就开始这样讲吧？
我们第一次就这样
讲，你们第一次就这样，
因为我前面每一任男朋友出国都吵爆，我有前车之鉴，所以我就先约法三章。
有那之前跟男朋友出去的时候吵，可能会吵什么事情？吵爆了那几次？
吵很多事情都可以吵，比如说我是安排行程的人，但是这个行程呢，他不满意。他不喜欢，他就会说你怎么会查这个？那你不是知道我不喜欢什么什么吗？那你怎么还会查这个呢？
这个
我查行程还会被碎念哦，然后因为这样子而吵架，我就觉得
这真的会气很久。
对，然后我
像 Dora 就是好旅伴，他是完全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要去这个点，为什么要去那个点之类的。
没有，可能是你安排的行程很好吧，真的是好到他没话说。
会不会接下来就会有旅行社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兼职？
做太好了。
对啊，所以春节期间呢，如何有没有？哇塞，结了婚之后第一次。
Oh my god！ 我跟你讲，
开始有婆家跟娘家这些东西。
我今年过年前最常被问到一句就是今年是你第一年结婚，
对，
不能在家里面过年呢。
对啊，
你现在会不会很难过什么的，全部人大概100个人这样问我吧。然后我听到之后我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不能够在家里过年？
对，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婆家过年？
我有看到新闻，你好像有讲说，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过年还是会在家里过的。
对，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在家，因为我之前我这po文我有讲到嘛，因为在好几年前，我跟 Josh 才刚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年过年我们在吃饭，我妈突然吃，她就突然很难过，她就说。如果有一年你结婚的话，那以后过年你就不会在家了。明明就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然后我妈就在那边很难过要哭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哈，好不公平哦。 那为什么女生结婚了之后好像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我过年我不能在家里面过？因为其实传统的观念，嫁出去女儿在家里过年是会把家里吃垮的
啊，是这个原因吗？
是会带衰的。
我以为是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在婆家过得不好，所以你才需要回娘家。
不是不是，我以为也是这样子。但我之后问了我身旁的长辈，还有去网络上查资料，原来是他们觉得过年女儿回家吃家里多了一碗饭，你会把家里吃垮。
就这一碗饭？
对，
还没嫁之前就已经吃垮了啊。
对，对，我就吃不少了。哪有差这顿？但是他们就是说这是一个习俗，这个传统。像我朋友，他也是。去年他是去年第一年要在婆家过，他想回家，他爸不让他回，耶，他爸说你不准给我回家。
人家说娘家，
娘家说你不准给我回来，所以他就一个人待在婆家过年的时候，晚上除夕在哭。
Oh my god！
但是我家不一样嘛，我是跟我妈妈讲好，因为我就看到我爸妈这样子，我就觉得为什么男生家里面有男丁的家庭，就是哦有孙子啊，很热闹啊，然后呢吃年夜饭的时候就是一整桌团圆菜，
然后有孙女的，有媳妇，就是嫁出去都没办法
嫁出去。如果我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或是都是女生的话，那我家里过年的时候就是很惨淡的感觉，就是有两老而已，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啊！为什么要这样子？那为什么我平常都是已经在婆家了，那为什么我过年不能在我家？所以呢，我就已经讲，我本来就是过年要在我家。但是呢，我比较生气的这件事情是，我其实没有被我亲戚啊什么之类的人骚扰，反而是在我大过年的初二吧，还是初三，初三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新闻媒体
哦，初二回娘家的隔天，
对，他就写说雨山惊爆，整个过年消失婆家。跟丈夫口角，感情出生变。
天啊，我完全可以想象，在那些新闻媒体的那个留言区，会有多少人酸说：“哎呦，啊，这么结婚
才刚结婚就怎样怎样。”因为我跟你讲，其实你点进去看内容完全没有什么，就是我很正常，我跟你们现在分享的内容。但是它就是标题是十二，又是在过年期间。你知道我有多少亲戚来问我吗？
一定会讲说啊，怎么了？是不是感情
对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不是才刚结婚吗？
过年的时候这样弄得乌烟瘴气。
哎，那个记者媒体朋友啊，请你好好的 follow 我的动态，人家是有去婆家的哦，婆婆还做了一整桌的菜哦，
对啊，
而且婆婆还包很大包的红包给我哟，所以我没有整个过年消失婆家啦。
对啊，就请大家就是写新闻的时候呢，在过年期间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留点口德好不好？啊，不然这样子，你知道我们亲戚朋友媒体大家一直问，这样子也是成。是谢谢他们关注我啦。
你看我们有自媒体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稍微
自己澄清一下，
做个澄清，
对，
所以大家都没事。
但是我也知道他们需要一些新闻，
啊，
然后需要一些业务的量，所以没有关系。但是以后帮我写一个漂亮的标题就好，谢谢。
不要让亲戚朋友吓到，过年期间总是会有点这个蹙眉头的这讲法嘛。
是啊，而且就大过年的。
对对对，反正没事哈，大家过年都有惊无险，有惊无险。我们日本旅行很开心啊，你们也其实不管在婆家娘家，
我红包拿很多。
其实对，其实都是家人，
家人
干嘛分什么婆家娘家的？
是
啊，但既然讲要去日本旅行，我们今天就要来这个主题哈。如果这个前面呢，现在大家可以14分44秒左右哈，不想听我们闲聊的人，我们等一下会把那个时间摊。扣压在上面，14分再进来听哦。今天要聊主题，
多贴心，
要不然又被人家靠北说什么14分才进主题。
我其实对你们讲的话没有很多兴趣，
那要不要听我们直接去听别人讲案子？好，今天要讲的东西其实是跟日本有关系的啦，哈，就很多奇奇怪怪的案子都是跟日本的关系。那可能过去因为日本的文化上面就比较压抑一点点，所以有什么那种很惊爆的那种案件啊，突然间就闹得满城风雨，说怎么有这种事情？
是，
所以今天的议题呢是跟牛郎店有。有关系，
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是偶像的崇拜而产生的一个爱情的，
你怎么有点
情杀
圣祖鲁的口气，
是情杀吗？
算是情杀，对，究竟它是一个感情上面的纠葛，
欸，
还是爱之不得所产生出的怨恨呢？
欸，整集如果这样好想调 1.5 倍速再听
然后就奇怪，这一集的长度是2小时半，好长好长。好，这集呢是日本的不死鸟事件，哦，名字叫不死鸟，但这个不死鸟呢其实是跟后续发生的状况有关系。
是的，
2019年的5月在日本警方呢有接到一个 女性打来的自首电话，这个女性呢跟她讲说我杀了人，
我杀了人吗？
杀对，她可能有那些日本的腔调，我杀人然后而且告诉警方自己的准确位置，那警方呢就马上赶到，她发现哎，真的是凶案现场，只是人没有死，就是有一个男性青年倒在血泊当中，然后旁边那个报案的女孩就很冷静的坐在地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打电话。那警方靠近她，对方也没什么反抗，就把她抓了起来。那现场呢，女生交代说，这个男的是自己的男朋友，名字叫刘月。
刘月 Luna
好，是个牛郎的名字，
蛮好听的这名字。
来，试着跟着我一起念出牛郎刘月。
牛郎刘月，牛郎刘月，哎、欸，怎么讲？
牛郎刘月，
牛郎刘月，
不是龙月啊！所有过年期间有看《甄嬛传》的，不是龙月啊，
是牛月哦。
对，那这个警方就进一步追问说，这个刘月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然后那女生就这个女生的名字叫高冈由佳啦，哈，由佳，等一下就叫她由佳。那她就说，其实我真的是很爱他，我太爱他了，我本来是想把他打算杀掉之后再自杀的、啊、那这个牛郎刘月啊，在送医之后五天就成功的保住了性命活了下来。那他后来呢就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就叫不死鸟，所以日本称呼这个事情叫不死鸟事件
啊。这个人其实蛮正向的，把他的一些悲伤的力量转化成他赚钱的动力。
对，没死我就叫自己是不
死
鸟， I'm Phoenix，
不死的凤凰、
啊、对，他不死的凤凰回来了。那到底这个不死鸟在成为不死鸟之前是什么样的状况呢？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日本的牛郎产业是怎么样、嗯、你有去过新宿歌舞伎町吗？
我有经过门口、嗯哎、没有进去消费。
你怎么笑容这么心虚？
那你有去消费过？
我没有。我跟你讲，新宿歌舞伎町对我来讲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我曾经在、嗯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拿着手机经过，光是手机拿起来举起来就有一个阿伯就走过来说我买完单了就好了，开始骂、
哦、那你不可以拍？
不可以拍。那我说我没有拍，就是我就只是举起来而已，我想，而甚至我可能当时要拍，可是我不是要拍歌舞伎町里面，我经过外面，反正讲了一大堆
东西。不能拍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在那边会不小心被拍到吗？
有可能，就是他反正日本跟风俗相关的产业就是
有一些规矩，
对，它就有一些规矩，你就不太能够去拍摄。可是他们又是一个蛮公开的东西哈。日本全国呢，当时的统计有800多家的槟不是槟榔店，牛郎店。
台湾可能有槟榔店，日本可能没有
牛郎店啦，不是槟榔店啦，牛郎店啦。其中有300家都
集中，因为你在台湾要在槟榔店才看得到这样子穿搭，
有西施啦、喔、然后呢，刚刚讲说日本有800间，然后有300间就集中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就很多，而且那个牛郎店里面就每一间都有大概20几个男公关的工作，所以你这样算起来的话，可能有20×300，大概6000-7000个这个男公关就聚集在一个小小的区域来伺候这些女宾客
哦，全部男生这边男生都是为了要服务女生。
对，你如果去新宿歌舞伎町的话，其实在路口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在这、啊、姐姐要不要进来、啊哦、什么的、
在那个桥上面，
那个是大阪，对不
对？
大阪新斋桥会有类似这样
子。对，晚上的时候好多人拿着目录都在路边给你看、欸、
对对对。然后新宿的话歌舞伎町附近又可以看到那种招牌上面，如果各位有看那个凯莉之前啊，白英国凯莉他们之前也有去牛郎店，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蛮公开的一个消费，如果有人带的话你当然可以摄影，但真的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说有这么多的网红经过你就可以到处的拿什么 GoPro 在那拍、会出事的，是会出事、
那店上面是都会写什么无料是吗？还是
无料案内所吗？
是吗？
就无料案内所的话，他们是当地就是那种可能会告诉你说哪边可以去找牛郎，甚至是小姐、哦、
像中介店的感觉。
对，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资讯的会诊中心。那其实在当地的牛郎呢，因为他们为什么会去当牛郎，要么就是你可能本身经济可能有一些状况，有一些可能是比较经济底层的人，他需要钱而且需要快钱、哦、所以他可能会去赚钱。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们可能就是也许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们跟黑道是比较有挂钩的，他们会承受一些压力嘛，毕竟这种钱大量的金
钱，
黑钱
这样子，
不敢说是黑钱啦，你这样讲以后进不了新宿歌舞伎
哦，对不起、哦我好我再讲一次
会怕，反正就是说他的金钱的流向是很大的，那毕竟是比较风俗产业，所以
是
在当地来讲，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东西可能尽量不要碰就不要碰啊，就可能比较跟黑社会有关系。但是很多人都是抱持着一个梦想，就我进来当牛郎，我赚多一点钱，我可以做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
啊、哦。我在短时间内赚多一点钱，我未来我现在牺牲这段时间没有关系，但我未来再去完成我的梦想。
对，但也有一些人就是进来之后发现，哇靠，这个赚的钱也太多了，
太容易了吧？
我原本的梦想根本是屁，然后他就我一路加入进去之后，就想说，哎，那我一路往上做，从这个所谓黑服哦，就是穿着那种像
比较门卫的这种
对服务生这样子的衣服，他们有一个称呼叫黑服，然后一路做到牛郎，甚至到管理阶层，然后再去训练其他牛郎等等。所以什么夜王啊，大家看过日剧什么夜王啊，或者是那些都其实是真的算是有
很 top 的，
有类似这样子的文化在那里面。那
可是你刚刚讲到是这么多人在同一个新宿这么小的地方，所以他们竞争应该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激烈哈。在牛，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牛郎店的竞争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就是你可能进去之后呢，大家会招呼你嘛。通常第一次去牛郎店的时候，但这是我查到，我真的没进去过。
哦，是吗？哦，好。
我去牛郎店要干嘛啦？我要去干嘛？我也没去过一般女生的啊，真的都没有。哦，反正就是如果女生进去哈，不管是男生女生进去牛郎店第一次的服务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优惠的。
哦，傻
傻逼死给你啦哈。然后第二次之后，哎，大家店家就会认为你是常客，那久了之后呢，就会跟特定的牛郎建立一些关系下来。那这些牛郎很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看那个什么那个光那个 Hikari 那部
华灯初上，
你大概可以了解一下那个模式。就是如果今天客人是在你的招待之下买酒的话，那个营业额会算在你的头上，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把那个外面一瓶的可能六千，报道上面说六千五千的那种香槟酒啊，牛郎店那边一瓶我就卖你5到7万块钱日币，那这个钱呢会算在他的营业额上面。那这个东西如果你的业绩好的话可能会有奖金啊，这些东西。
对，因为我们看那个华灯初上的时候那些日本的一些顾客他们都会寄酒在那边，然后或者是小姐们都会希望你多消费一些酒。
嗯嗯，那他其实像那个牛郎的生日齁，我记得之前蔡尚华跟我讲说，他
蔡尚华跟你讲
对不对？因为没有他说他跟他男朋友之前那个男朋友就是她跟男朋友之前去新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刚好跟她聊到说，哎，怎么办？要聊说有一个节目要找我去聊说日本特殊的文化的时候，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她那时候刚好经过，就是我是 credit 给蔡尚华，也讲清楚，真的，就她说她那时候经过牛郎店，刚好那时候是牛郎在过生日，然后门口就一堆花圈什么东西的，就是很大盛大的一个
庆典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他们也很重视这种日子，因为牛郎的生日他可能就很多平常的粉丝客人进来，就你们看华灯初上也会看到嘛，哦，这个苏妈妈生日啊，一堆人就过来，他在那一天累积那个业绩啊，就是有办法帮他冲到第一名，就有点像现在直播主那种概念。
哦，所以他们的那个业绩也是会一直在排行榜上面流动的，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今天你有办法让客人在被你服务的时候多消费的话，你在这个店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奖金，但是至少你会站到，对，你会站到一定的地位。所以业绩好的这个牛郎哈，月薪是有可能到达千万的部分，
千万日币还台币？
日币，哦，月薪千万日币，千万日币，千万台币
已经很厉害了。
日币也是很强，日币千万大概三，以现在的话大概二，
没有，如果是一个月100万日币，那大概是台币20万。嗯，
哇塞，那所以200万哦，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因为你看你一瓶酒几乎是快要10倍的价格在卖。
对，
好，那所以呢，这些牛郎之间的竞争就很大。我要怎么样成为？如果今天大家知道说啊，这个牛郎，因为黄浩平是一个超级顶级的牛郎，我可能去他店里面，这间店我都想要指明他，那我的业绩就会钱滚钱越来越多。我当然就要想办法成为这间店的红牌跟头牌。所以呢，有这样子的牛郎在，就会有不断的供养这些牛郎的粉丝哈，
斗内的小姐姐们，
对对对，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被牛郎狂热哈，中文叫牛郎狂热，这样子的人就出现了。那刚才提到这个女生尤佳哈，高冈尤佳呢，就是一个非常牛郎狂热的人。这边的介绍哈，介绍一下，她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才21岁。
我以为去牛郎店消费都是像我们电视上看到那种姐姐妈妈们。
我觉得只要你有寂寞的心态，你都有可能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地。因为通常去牛郎店或者去那种风俗店找这种酒店之类的，找到小姐，通常你的目的是想要找人聊天，就你可能想要
一个恋爱感。
对，你想要恋爱感，你想要被照顾的感觉。即便你知道这个东西是金钱堆出来，但至少我给你钱你就愿意给我关心，那这样的关系自然就会让人家觉得啊，我能够 这么简单就得到，
我
不需要，
我花钱可以买到爱情。
对啊，我何苦在那边苦苦的去追求一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是，
所以这个女生她即便年轻，她也是对于牛郎有一定的狂热，有可能有她的原因啦哈。我觉得第一个先分析一下，她其实是一个混血儿，她是、哦、她因为她妈妈是中国人，她是中国出生，她是两岁的时候全家才移居到日本来，变成日本国籍。那这之前其实她都是一般很一般的女生，就是读书考试这样子。她可是她考到2017年。的时候，他读书读到一半，中途退学。
Oh.
他去一个退学营，我不知道，但他去了一间培训班打工，后来就在一个酒吧当店长，所以也算是事业小有成就。
嗯，
那他日常的爱好就是 cosplay 跟动漫，所以大家如果说就是有看到他 IG 或 Twitter 的时候，就是哎，对方是一个蛮漂亮的，条件不错的一个
女生。对，他条件很好哎、欸，而且他还是一家店的店长、哦。
对，所以他其实没有什么需要，感觉上一般人会觉得他没有什么需要去委身自己在某个人的感情的保护伞之下。
他长得外表也是有条件的，应该会有人追求吧，然后金钱上也是独立的，他应该不需要依附别人吧，大家应该会这样想、
嗯、但也许就是因为大家会认为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女强人，所以他心里面的空虚没有人能够填满。
是
2017年10月的某个晚上呢，这个女主角、高冈由佳呢就出现在这个他的而且更正一下，2017年10月的一个晚上，这20岁的男主角就是刚才讲的刘月、就出现在高冈工作的这个酒吧，高冈由佳工作的这个酒吧，两个就认识了。其实两个人都很年轻，一个20一个21岁，所以他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女生跑去牛郎店找他，是男生来他的酒吧。
哇、
然后当时其实并没有特别交换联系方式什么，可能就啊知道他是客人这样子，是直到2018年的时候他们才开始互相在 Twitter 上面就 follow 对方，
对，
那两个人就开始聊天嘛，然后甚至就是正常
越聊越契合、
男女朋友之间会有的一个进行的方式开始搞暧昧。
是，
那因为刘月本身就是牛郎店出身，所以哇、你要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跟一般男生就算了，你跟牛郎哇，他一定是那个出手出去就进
哎，真的，你只要头颅还放的，一塞下去就出不来、啊。
对，他对方呢，就马上呢让高冈由佳落入了他的温柔乡之中，所以女生呢就是一直想说，哎、我想要见到刘月，我就不只是希望他来我的酒吧。我也想去找他，所以这高冈由佳就频繁的出现在歌舞伎町，而且甚至就是到刘月上班的牛郎店去做消费，那每次都指明说我要刘月这个 Luna 来陪我，那也就消费啊。因为呢这个刘月店里面又有那种很竞争激烈的牛郎业绩竞赛，
对，
所以这个高冈由佳就成为刘月非常重要的消费客群，所以他每个月在牛郎店，在刘月服务的这个牛郎店呢，大概每个月都交出将近100万日元的这个消费。
哎、大家想一下哦，他才21岁，每一个月要在牛郎店消费台币20万左右。
而且，请不要觉得是20万，不要忘记这是2018年的新闻，现在日币是除以5，所以当时可能会
更多
30几万台币这样子的数字。
哇，那你看他。等于是他花他去咖啡厅打工，那他当店长
酒吧、
酒吧的店长的钱，
对，
然后去消费在牛郎店上面。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就有点像是一个直播主有一个粉丝非常热情，然后每次把抖内，然后就硬生生的把一个直播主那种小菜鸟直播主推到了什么榜 3、榜 1、榜 2、榜 3这样子的状态。
我现在啊，听到这边啊，前面虽然讲的好像是刘月跟高冈好像是。
两情相悦是吧？
因为缘分，所以在他的咖啡厅碰，在他的酒吧碰见了。但我现在想一想，他可能是在寻找他的客户，所以出来找目标的。
你觉得是在狩猎？就对
了，我觉得他在狩猎。
哦，有可能呢、欸，就是
因为他我是牛郎店的人，我如果是每个人都是要进来之后选择我，才消费的话，那我的。主控权很少啊，那如果我出去抓猎物，知道这个人会来我店消费，那不是这个绝对的铁饭碗。
而且他甚至可能说不定一开始也不一定是要让他变成是所谓的高消费的客人，好，也许我就试试看嘛，那你来我这店里面，你一次买一支酒，我这个月就多赚了个几万日币，我没有想要跟这个人继续下去，说不定是在认识的过程当中发现说这个人好像可以持续的深交，让他变成我的固定客人，
对，
好，也不一定要
养成啦，
对，他可能也不一定在这个时候还不一定想说我要 骗财骗色什么东西的，就是想说哎、欸，我想要从这个人身上多挖一些钱各取所需，但没有想到高冈由佳呢就真的是了不起啊。那高冈由佳其实虽然说是店长，但是其实收入也没有到这么厉害，所以他其实在这么多的这个消费之下，其实积蓄就马上的被挥霍掉了。
哎、欸，这个可想而知吧，一个月二三十万。
但你一定想说啊，那我钱花掉我就算啦，那我就不要再继续花费就算了。可是他其实那时候已经认定刘月就是我的男朋友，所以他对这个男朋友就觉得说我有照顾他的义务，我有需要去让他可以持续成为榜一榜二榜三，因为他是我男朋友，我要照顾他，我要挺他。
哇，他已经完全的了落去了。
对，但好像其实当时刘月到底有没有跟他是有讲清楚关系，说我们是男女朋友，哎，这件事情不得而知。
是，
反正呢高冈由佳无法赚得了这么多钱，在酒吧赚不了这么多钱，所以他既然要养一个需要快钱的男朋友，我就去赚快钱。
什么？所以他们居然变同行了吗？
对，他就跑去风俗店了。对，他跑去风，就你会想象得到说，有些人可能借钱去还地下钱庄这种概念，他去风俗店做兼职，那有时候还做那种伴游服务啊，可能就是给他带出场，所以他也跳下去，用身体，用自己的这个美貌去赚快钱，然后用这个快钱再去供养刘月在牛郎店的消费。
他宁愿牺牲自己，然后去完成这个男生的理想跟梦想。
对啊，其实我在想的是说，如果是日剧的话，可能他做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到刘月可能是个渣男，结果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个高冈由佳当风俗店的小姐，一路竟然当到了、
红牌，
对，娘王这样子，这另外一个日剧、对。就是有可能如果是日剧，但可惜不是日剧，剧情最后发展哎，好像越来越糟糕。
是的，
反正刘月呢就在他这样子不断的抖内跟冲榜之下呢，就冲到了第一名。那这个时候刘月意识到说，哎呦，这个人好像不断的帮助我、在我身上消费，既然业绩都是靠我 靠他来扶持，那我一定要把这个人好好抓住。所以呢刘月就是蛮常会用 PUA 的方式去控制他，平常对他爱理不理，但需要业绩的时候呢、就找高冈由佳过来捧场，甚至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讲他真的很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意思啊，让你这样不断的付钱啊什么的，用这些时而忍时而热的方式，让这个高冈由佳对他是完全屌嘞，而且甚至觉得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他完全是爱情的陷阱。对，你因为爱我所以你愿意付出、但其实我根本就不爱你。
对，可能他同时对很多人撒网，然后这个人咬住了这个饵，那就发现说这个人既然咬住了饵，而且还可以持续付出这么多，那我当然要把这个人抓得更紧。所以呢2019年，时间来到2019年4月，高冈由佳鼓足了勇气跟刘月表白，刘月呢回答他说我也很喜欢你。所以你看哦，2019年之前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承诺，
对，他们没有实质关系，
对，是只有单方面的由佳认为刘月是他的男朋友，还没有任何口头的承诺，我就每个月花在你身上20万台币30万台币。
我现在想到这边是他是有多帅还是有多大的能力可以让这个女生在没有确认关系之下还付出这么多。
仿纲上面有照片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okay.
你应该看得到。
不是我的菜。
我觉得长得有一点点的像小玉吗？
我其实有这个想法，但我不敢说。
反正没事，他现在好像我不知道他关出来了没有，忘记了。反正就是这个，我觉得对牛郎来讲，长相不是重点，因为你真的去看新宿歌舞伎町的那个告示牌上面，其实很多牛郎长得也不一定那么好看，但他就是有那个手腕。他有办法靠着那种叽叽吹吼绿绿啦、
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他可以让你有恋爱感啦。
对，
如果你长得帅的话，我可能看久了、就是你不会说话，我可能对你也没感觉。
对啊，那个前阵子 Netflix 有上一支新的国片叫做恶女，就是美秀姐
演的，
美秀姐在剧中的一个称号叫做恐龙蛇蝎女，就是日本不是之前也有发生过，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可能大家觉得很普通的一个大神啊大妈，竟然有办法成为所谓的蛇蝎女郎啊，大家都觉得说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做到，但他就是有办法提供你平常在老婆身上得不到那些温暖，
他可以知道这一个人想要什么，对症下药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可也许这个刘月就是有办法靠这样抓住了由佳的心。所以在高冈由佳告白之后呢，刘月也跟他讲说我也很喜欢你，甚至就讲说今年9月份我就辞职，我们就结婚吧。
他 还自己说这些话，
给恭喜马修，就讲出这样的一句话。那其实对于刘月来讲，可能高阳有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客户哦。
对。
但四月的时候告白，他说九月我不干，中间还有五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五个月的时间之内，有可能刘家就会想说，好，既然九月他不再做牛郎，我就要尽可能再去投注更多的金钱下去，
让他在这个短时间内赶快赚多一点钱，他之后不做了还有一点老本可以花。
是是是。然后呢，其实在告白之后，两个人每个礼拜都会私下约会两三次，而且都会看电影啊去旅馆等等的，
就像正常男女朋友这样子。
对，但是所有的开支都是由女方买单，尤佳非常非常心甘情愿的为了他，不仅是在酒店啊牛郎店这边付钱给他啊，平常私下的支出也都是他来养，基本就是包养了。
他真的很渴望很渴望跟他有一段正常的爱情。
嗯，没错。
所以即便他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他很辛苦的不正常的付出，但他都愿意。
对，那2019年5月就一路来到刚才4月的时候告白，现在才经过一个月左右。
对，
尤佳在新宿就花了150万日元租了一间公寓啊，租公寓
二三十万是租什么样的豪宅呢？
我不确定他这个到底是那种就是一个月的费用还是
一年的，
反正就是租蛮多的。但是其实他会在新宿租这个公寓，也是因为刘月跟他讲说啊，住这个地方离我们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反正这中间他一直不断的赚钱赚钱赚钱，然后花在刘月身上，花在刘月身上，甚至陪客人到国外游玩，然后赚了200万回来，就是为了要让刘月可以持续留在榜上。但是呢，在五月份的十天黄金周，就是那个假期，他接了一个伴游的工作出去，赚了钱回来之后，他发现刘月好像有意识的在疏远自己。
哎，为什么我都出去，我会为了你赚钱呢？
好，我跟你讲，他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刘月好像有偷偷跟他讲说，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他没有到牛郎店去捧场，所以这段期间其实他是有持续跟不同的女客人私下接触的。哦，所以尤佳发现说，哎，他好像对我有点冷落，是不是这段期间有出现其他女客人之类？所以尤佳就有开始就变得比较心态上面有点激烈。我说我已经为了你做成这样子了，你竟然还跟其他女客人私下有出去，甚至有一次就拉着刘月到公寓的天台说我们两个人一起跳下去之类，就是已经要走上绝路了。
天哪，
到的这个阶段
所以他那一刻他才知道他前面给他编织的这些都是谎言。
他可能开始隐隐约约觉得不太对劲，就是啊，我才不过去个十天没有到你店里，你竟然开始已经找别的饭碗了。
因为这十天
可能很重要，
他没有消费，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冲到前面，所以他对他不爽。
有可能，或者是他必须就一个人的集中力是有限的不管他是男生女生都一样。反正他今天就是这一个礼拜当中，我如果集中注意力在某个女客人身上，我就不可能回来顾原本这个高冈由佳嘛。所以高冈由佳开始发现自己被冷落之后呢，一路到5月21号的时候，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哎，我看见刘月 Luna 跟其他女生一起进到 motel。”那他马上就打给刘月，那刘月也承认说我跟别人在酒店但是没有发生关系。那尤佳当然就开始陷入一个很困扰的状况，他觉得说我不想要失去刘月，但我又不希望他跟别的女生怎么样，所以他竟然硬着头皮讲出说，你以后再跟其他女生出去你记得跟我讲一声，不要跟我说谎。
他现在在那边装大方
对，
因为他自己心里很矛盾，是他的工作就是牛郎啊，那他出去可能被外权了。
对，
上次学到的，
你那个术语讲的挺熟悉的，
就是那个白白教我的啊，外权。
对对对对对对，什么框什么大框小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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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把你外权出去嘛。他可能他现在正在被外权中啊，所以他在说服自己啊。他是去工作，
对，是工作，就是我们都为了彼此牺牲自己在工作上。
所以我最低要求就是你直接老实跟我说，不要骗我，那其实我也可以接受。
是是是，好，那所以呢，到5月22号呢，刘月还是没有跟尤佳联络，于是高冈尤佳呢，这中间也没闲着，他持续接客啊，不断的接客，赚钱赚钱赚钱。到5月23号的时候，就是在事情发生的当天，高冈尤佳当天下午3点就找了刘月到公寓啊，想说哎装个窗帘等等的。聊天之后呢，他们就做了个爱，刘月穿了一条内裤倒在床上睡着。这个时候尤佳看着深睡中的刘月，心里面想说，这个男人我这么爱，我没办法拥有他啊，这是他事后的一些自白，这个男人我这么爱，我没办法拥有他，可是我又无法看着他投向别的女人的怀抱，所以我唯一能够让两个人在一起的方式就是把他杀掉然后再自杀。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但绝对不会是正常的一个处理方式。
可是做完案不是应该会有圣人模式吗？ 是说你被满足了之后，因为你可能前面得不到，然后后面可能会觉得很有怨恨，可是你已经被满足了。
有可能是男生才有这圣人模式，女生有这个状况吗？女生在做完爱之后会比较清醒吗？你觉得？
我做完爱之后就是会睡着。
有可能这种半梦半醒，然后他稍微有一点在迷茫状况之下，
没有办法很理智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啊，而且说不定这种就是可能这种比较风俗产业的人，也许他们在做的时候啊，服用药啊，或者是喝酒之类的，让自己的意识处在一个比较不清楚的状态、
不理智的状态，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很疯狂的决定。反正当时刘宇还在睡觉，高更回家到厨房拿了一把尖刀，嘟嘞。直接刺下去，刘月马上惊醒说你在干嘛，然后这时候尤佳骑到他身上问他说你喜欢我吗，刘月就大喊着说喜欢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啊！你不要再伤害我了，我不会报警的，没关系，你赶快帮我叫救护车拜托。这时候他才跟爸爸讲话，那尤佳就对他讲说喜欢那就一起死吧，于是就开始嘟嘞。
这句话应该用日文讲哎、欸，
对，一緒に，我不知道怎么讲这句话，毕竟这不会是我平常用的词。反正呢，这个时候，两个人扭打成一团了，好，就开始打打打打打，一路打。刘月呢，就一路打开门逃了出去。高刚有家追了过去，但是刘月倒在一楼大厅的门口，可能因为失血过多，真的是没有力气。那尤家就坐在他的旁边，打了一通电话报警。他可能觉得刘月已经死了，所以他就直接的去自首，打电话过去。他后来在法庭上面表示说，其实我当下真的很害怕刘月会死，可是真的好喜欢他，又真的是没有办法看着他活着走向别的女人的怀抱，所以他心里面是很矛盾的状态。那个时候警方来的时候，警方不是已经接到 报警电话吗？
对，
他是在电话里面跟刘月的另外一个女客人吵架，但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取得联络方式，反正他当时还在介意这件事情，已经身旁已经死了一个人哦，已经他至少以他的观点他已经死了，
你还在跟人家争执爱不爱谁这件事情。
对，就是你会觉得啊，人的疯狂是很难预测的。
而且因为我看到资料的时候，他刺完他那一刀，然后男生不是倒在血泊中嘛、然后呢，他不是第一个时间先报警或是叫救护车，他是先拿了一包烟啊，然后跟打火机、才下去楼下看到男生，然后很冷静的坐在他身旁点了烟打给警察。那时候我心里面想的是他在想什么，真的爱他吗？他已经疯狂到我看到我很爱的人，我有办法在这个瞬间还是做这样子这么冷静的事吗？
我觉得尤佳会不会有可能当下他觉得刘月其实也跑不远，他那个是致命伤，所以他可能就想我就看你能跑多远啊，反正说不定他如果真的跑出去我也会被警察抓，那就算了，我拿一包烟，我到楼下抽烟，
不差这几秒，
对对，我就在底下等待警方来抓我。没想到一楼他倒在那里，好吧，真的死了一个人，那我就在他的旁边静静的抽一根烟，然后报警，我就迎接我可能要面对的事情。就是我这都是猜想，我们都是猜想的东西。反正呢五天之后刘月呢竟然就活了下来，他虽然说伤到肝脏，但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他因为伤到肝脏的关系，他的那个喝酒的能力就下降很多，因为
应该是不能喝酒、
对，他没办法喝酒，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可是呢他因为大难不死的关系，就像我刚才说，他改名叫做不死鸟 Luna， 就是加了一个头衔，
很华丽的名字，
很华丽的回归。但反正呢因为他还是持续从事牛郎的工作，但是不能喝酒啊！喝酒这件事情对牛郎来讲又是很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他其实就是、
不知道有没有被影响。
他真的就是告，他就是告高刚尤佳，就是伤害这件，他就是真的要 一口咬定。那尤佳的父母就积极的道歉跟赔偿，最后赔了不死鸟500万日元，不少的一笔钱。那我觉得对
和解吗？
应该就是和解，就道歉赔偿啊，赔了钱之后好像就没事。但我不知道日本那个地方的，因为日本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些罪行，可能
因为未遂杀人还是有公诉罪啦，
对，可能还是有一些那个，我们不太确定那个日本的那个判法是怎么样。但2019年12月他们就进行公审，那刘月也到了现场。所以很显然一件事情呢，因为刘月当时提交了一个请愿书，希望能够轻判高刚尤佳，所以有可能就是在日本的这个，请懂得日本法律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有可能在日本他是就像你讲的东西，杀人这个罪嫌是另外判的，就有些东西我可以和解，但是也许受害者你只能够告诉法官说啊，我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看法官愿不愿意轻判等等。他有可能拿了500万日元，所以决定帮尤佳讲点话。反正呢最后高刚尤佳因为杀人未遂被判刑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那裁判长呢就是觉得说，虽然说你之前被这个刘月利用了，但是你的这个杀人的行为过于武断自以为是，所以即刻入狱 狱，不得缓刑。那后来尤佳就被关起来了。但2023年高冈由佳放出来之后呢，竟然还是持续转战网美圈。
嘿、
啊、虽然说没有到很红，但是在网红界也是一个有小有名气的人物。两个人呢就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有了自己的身份跟头衔啊，有一个一方面是漂亮的网红直播主，另外一边呢是不死鸟牛郎，甚至呢这个刘月做着做着都到干部级，两个人的人生都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
好特别哦，因为听到这边呢、啊、大家想到的结果应该就是男生很惨、女生之后也应该也很惨，
就没想到啊，就你看这个，我觉得说他们两个病态、哦、不如说这个社会是病态的，
是
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都有办法重新的站稳脚步，
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个女生前面是杀人的、
欸、对啊，但毕竟应该没有死啦，可能
对
我觉得如果有死人的话，可能他的状况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可以这么简单的走出这一切阴霾，
对
啊，就可能没有死就是伤害罪的状况，所以两个人都活了下来，两个人都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但是不死鸟的名号就此在牛郎界当中传开，这就是日本的不死鸟事件。
是的、嗯、哇，这个其实我听起来有一个感触，是我们做艺人、嗯、然后会跟粉丝互动嘛、
嗯、
那这个感觉就是像牛郎他是一个明星、嗯、然后高冈他是他的粉丝、嗯、然后他们两个之间的互动有点让粉丝忘记了跟艺人之间的界限，然后他会以为他们这样的相处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状态、嗯、
其实他贩卖的就是这个恋爱感嘛，
对，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直播主或者是艺人好，为什么有一些女团男团都会说恋爱禁令，就是我不能让粉丝知道我有谈恋爱，不能让
少了那种遐想的空间，
对对对，他就目的就希望贩卖这种我跟每个人都在谈恋爱的感觉。那也许这几年可能这种状况越来越
偶像文化，
对对对，偶像文化越来越严重啊，激进的粉丝越来越多，可能有一些唱片公司开始觉得说啊，没有必要一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我的偶像像个人一样谈恋爱，其实说不定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
因为其实像那个日本的牛郎店会有这样子的文化，我们看到像日本的女团 AKB48 他们的公演的时候、他们在出专辑是需要粉丝去帮他们买到一定的数量，然后让他们
成为上排行榜，
对，上排行榜、在公演的时候才可以站在某一个固定的位置或是才能演出，所以他们是有累积这样子的文化，所以在牛郎店也是这样子产生的、欸、
之前中国好像有发生过，就是有那种男团办活动、哦、然后就是他们是那个照片是印在牛跟牛奶做联名，然后今天就是他的粉丝们为了支持他们这个联名呢，就大量去买牛奶，然后把牛奶倒掉，所以后来这件事情是有被官方给禁止的。
哇，他们只是为了让你达到业绩，但不在意那个浪不浪费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世界各国都有这样子的文化，日本也好，这亚洲地区跟西方，其实那个谁啊，那个我在讲克里斯伊凡，就是演
美国队长，
你知道他有连续三任的女朋友都是感情无疾而终，其中有一两任可能因为激进的粉丝后来就真的就分手，因为激进的粉丝会写信跟他讲说你才配不上我们家 Chris Evan 这样子。
像他最近不是公开跟他的女朋友说已经订婚了吗？
对对对，
你知道全美有多少女孩妈妈们崩溃
心碎的
心碎，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大家有点现实生活跟电影里面的情节分不开，然后导致那个艺人他不知道我现在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你。
哎、那你知道那个日本也有一个福山雅治的一个现象，就听说福山雅治只要每次有传出绯闻，当时日本隔天股市就会大跌。
真假的？影响这么严重？
就是好像有这样子的讲法，说因为福山雅治当时好像宣布结婚的时候还是宣布女朋友忘了，当时就是日本轰然这个化掀起
心碎了一片，
大家所有人那个一片哗然，然后隔天的股市就大跌。
无心上班，
无心上班，整个经济产业受到重要的影响。那牛郎产业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是比较亲密的一对一的状况，所以它能够提供的恋爱感说不定是更可怕的。就今天我一个偶像对很多的人，也许某个粉丝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会突然间醒过来，可是牛郎不一样，
对，
我持续每天都这样跟你这么近，所以比我们现在做的距离还要更近，这样耳鬓厮磨，你很容易就聊了起，你是不知道的。
你除了会忘记你是花钱买到这些东西之外，你会相信当下的他跟你的互动都是真的像男女朋友，他对你真的付出的关爱。
嗯，
但是你忘了这是他的工作。
你会想要去牛郎店吗？
想啊。
前面讲这样子。你想要去牛郎店体验什么东西？
听说韩国的 鸭店，是很好玩的哦，而且不贵。嗯，好像因为里面男生素质都不错，然后呢、
CP 值高
，CP 值高，然后韩国小哥哥帅到不行啊，哎呦，西装笔挺的、啊然后呢，而且他们又是长得比较花系美男子的那种，然后听说一个小时好像才1000块台币啊。但是去那边，他就是像那个
陪你喝酒，
对，陪你喝酒，陪你聊聊天这样子，然后可能让你当下会有恋爱的感觉。我也想去体验，虽然我每天都在恋爱，
但你韩文也应该不好啊，你不会韩文啊？
我只要会안녕하세요，
肢体语言，
肢体语言，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这样子。
去哇嘿哟，这种
什么
喜欢你啊？
去哇什么？
但是如果老公不要听这句没有，但是如果去看看这个世界了，
我跟你讲，最聪明的就是你邀请老公一起去，
真的吗？
就是一起去玩看看，了解那个文化是什么。哦，这我之后也会这样子请多来，没有，不会开玩笑，我开玩笑，你不要瞪我。
没有没有，如果你陪你的女朋友去鸭店，然后呢，你看到有很多很好，比如说加500块可以干嘛干嘛，再加1000块可以干嘛干嘛，你会想让他尝试吗？
我先声明一件事，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在演艺圈的人，我们也看过很多帅哥美女什么的，所以他也演过那种吻戏、床戏啊什么，我并不觉得说让他去牛郎店会怎么样，所以如果去体验，让他看看，让他玩玩，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
你知道，在美国就是可以看脱衣舞的一些 bar， 你是可以加钱，然后去旁边的小房间，他在你大腿上面跳 lap dance 这种，直接跨坐在你大腿上面，没有做什么，就是磨蹭跟跳舞而已。但是这是一个体验。那如果是你跟多尔去这种店，有男模可以这样全裸在身上跳舞，只是一个体验，你愿意吗？
我让他去，他也要让我去。
今天你去，明天换我。
对啊，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人生的体验的东西，
听起来蛮好玩的。
对啊，你今天又不是真的买春，那这就是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因为前几天我才看到强强啊 po 一个影片，他不是找那个日本陪睡员什么的，
对对对，
那就是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嘛。那也没有作奸犯科，只是说在这中间，也许有些人太过的投入了，变成说觉得啊，这个对方一定是很爱我，然后我甚至为了他付出一切，就把自己原本的生活给搞砸了。日本网友整理出来说，日本的牛郎呢，到底有哪三大重点迷思？哦，第一个点就是说，很多人讲说，为什么牛郎？你有看过新宿歌舞伎町的牛郎造型吗？
有，头发都很浮夸，
很夸张。
对，
每一个都是大陆好像有一个说法，叫杀马特头啦，就是很夸张的。其实他们说牛郎的出戏的那种造型，会让人家觉得说很夸张的造型，是会让大家客人可以有逃离现实世界的感受。
你确定吗？
没有，真的。
那个刘月有逃出来吗？他就待在里面待得好好的。
没有，你没有看到他的照片呐，因为你看到的是他私人照片。
对，
也许他，你看他这个不死鸟时期的照片，他那个他那个刘海这样下来遮住半张脸，那个正常现实世界当中不会有人这样的
发型，而且可能发色啊都是比较鲜艳的那种。
对。然后还像罗兰，对不对？我们很熟悉的罗兰，还是一头金发，
美到不行。他
对这些人，就是为了让客人一走进店里面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不是我以前所，就是我在踏进店里之前，现实世界会有的感受。我要让
你一个全新的体验，这样
子。我要走进一个梦幻的世界，
漫画的世界，
梦幻，梦幻，
梦幻，
梦幻。你是喉咙不舒服？
不是，因为我想到这些牛郎，我会想到漫画的情节，就像日本漫画里面画的，这一切都是这么的美，然后呢，
就什么
对，然后宾至如归的感觉。
反正他提供的，我觉得是把那个幻觉足够实际的具体化出来，让你会有一种啊，我真的进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远离了原本那个每天的朝九晚五
的
很痛苦的生活。然后再来就是牛郎其实真的需要有非常高的 EQ 才可以活得下去，因为第一个是你业界，你中间刚刚讲到竞争非常激烈嘛，然后呢，你自己本身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强度，就是你在跟那些女人在相处的时候，不管男人女人啊，就是你的客人相处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办法有办法让他掏心掏肺，跟他能够心灵相通，你才有办法让他消费。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牛郎很厉害的地方，可能都是每一个都是很会聊天的人。嗯，很会聊天，很会撩妹，那有办法让你真的是打从心里面信任这个人。所以我觉得玩弄别人感情的牛郎或者是这种风俗店的小姐可能有，但是一定有一些真的跟你交朋友。我们不是都看过那种什么妈妈桑啊、老板娘啊，就是跟那种深夜食堂的酒吧老板之类的，然后就变成是好朋友的。
哦，但这个真的很难分辨他到底是不是跟你交朋友。因为我觉得像前面高刚他一开始应该也分不出来刘月到底是不是要跟他交朋友吧。对不对？我是去你的酒吧认识你的。
这很难讲，我只能说就是两个人都年轻，嗯，我觉得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上的武器有多强大，所以当他们在
影响对方有多少，
对，就是他们觉得哎，我们的外貌可以影响对方，那既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不用可惜。可是也许他们再做个五年十年，说不定现在的刘月他可能已经会觉得我当时真的太傻，我玩火一定自焚，
是、嗯、
我玩弄别人的感情，然后我又不够清楚的知道说我可以玩到什么程度。也许有一些老鸟，他可能就是玩到某个程度搔你的痒处，但是我不会触及你的底线。
哦，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范保护自己、嗯，可是他可能涉世未深，
对、啊，
不知道这个深度我应该踩到多深这样子。嗯、
我觉得现在的游家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了，也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一个人身上花多少钱。那其实两方都是在太年轻的时候去接触到
上到了一课，
对对，在太年轻的时候纸醉金迷的世界让他们都疯狂了，
是、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牛郎呢真的是必须要贩卖恋爱感，重点是要不断进修，这个进修就是刚刚提到情商 EQ 只是一回事，进修要进修各种不同手段，例如说喝酒的东西啊，撒娇啊，这些都是技巧，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去上课、哦、可能去学习怎么样表达肢体语言等等的东西。
我另外想到还有是你每天遇到这么多的客人，刚才你说他们要很会聊天嘛，那你遇到是各行各业的人，那我必须补充这些资讯我才有办法跟你聊得起来、嗯、所以我觉得精进自己的能力可能是我各方面我都要涉略，我都要懂一些、啊、比如说我的客人是
医生，
那医生我可能就要讲哦装病嘛或者是比如说、哦、我们讲到的打高尔夫、哦、你要跟他聊这个很高端的一个运动，那你可能要去接触、嗯、你要学习，
或者是他是政治人物的时候，有一些是政客进来，或他很喜欢聊政治话题，你还要陪他聊天，
对，你可能国际一些新闻大小事你都要了解。
对，我过年在看那个什么《甄嬛传》直播，然后
你还在看《甄嬛传》你每一年都在看，
我跟你讲哎、欸，这是我跟你讲很多人开玩笑说什么、啊、看《甄嬛传》一定都是 gay， 没有，我跟你讲看《甄嬛传》就是要看他聊天室，一群人在那边刷，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妙的文化。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其中有一段就是皇上呢在他想一件事情，然后旁边安陵容另外一个那个嫔妃在他旁边，那皇上讲了一件事情跟这朝政有关系，跟个文学有关系，安陵容搭不上一句话，
听不懂，
对，皇上就是对他就马上看起来兴趣缺缺这样子，就他都不 OK。 但甄嬛为什么办法抓住皇上的心，就是因为他真的有办法成为皇上的解语花，皇上讲什么他都把他搭上墙、啊、那搭其他嫔妃讲话是叫做干涉朝政、哦、嫔妃干后宫干政，
对，
可是甄嬛都讲在点上，所以他就算干政，皇上也觉得说你干得真好，
是你讲的有道理，
对，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东西，就是他必须要触类旁通，我觉得很对，就是牛郎也好、哦、男公关女公关都是一样的，你要在这行混，你还要能够抓住客人的心，你就是让客人觉得说哎，我别人都听不懂我讲什么，只有你听得懂。
对啊，你以为当牛郎这么容易吗？我只要付出肉体吗、嗯、或者是我只要会讲话吗？其实没有，你要很多把刷子你才能 handle 住这个行业的，
是，所以啊、反正两位都太年轻，也许现在说不定变得很强大的牛郎跟网红直播主，
是、
哦、大家如果去日本在消费的时候帮我们看看不喝酒的刘月现在过得怎么样
搞不好赚了更多呢，
对啊，他现在变干部级啊，就没有 不需要再去那边喝酒，
不用亲自下去
打坏自己的身体啦。是，好，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我们来回应一下、哦、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好，他的名称是title 是写说需要被解开的误会、啊、嗯，好，他说大家好，最近和一位我喜欢的女生，她不是台湾人，一起去圣诞城和跨年，在这次旅行中我想起她就主动发了一条讯息，没想到女生回答说嗯，你不是有台湾女朋友了吗？我当下直接回答我没有啊，因为之前有被其他人误会的经历，我补充了一句、嗯、不知道是谁乱说的，女生回答说她见过啊、我当场直接无言，只好问说啊，是谁呀、啊？从此之后他已读但不回我的讯息，我接下来试着解释，我们应该解开这个误会，请不要不理我，我会很难过，我心里只有你，我很想你，最后我只能问可以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打电话给你解释这一切吗？女生终于答应了，当我接起电话的时候脑袋却是一片空白，我只是一直告诉女生说啊，你不要生气嘛，你不要不理我等等，当下我很难过不知道该说什么，女生呢简单的回应说嗯，想睡觉了，由于女生是大夜班又打工，我就说好的你先去睡吧，匆忙的对话就这样结束，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也在想跨年前有什么误会的地方。我基本上不会单独和其他女生见面，这几天有一起吃饭的聚会，有男有女，都是一群人出去，不可能有问题。我也想过是不是因为在一位手受伤的男同事出车祸后，他们误会了我。我下班后通常都是直接回家，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大家有任何想法可以帮我挽回这个情况吗？帮帮我，我不想要就这样放弃。
这个好像是社团的一个投稿，我有点忘记，应该在社团，我好像有看到这篇文章。那我只能说，就是一个女人要离开你有千百个理由啦，我觉得她今天这样完全不听你解释，日后在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事情你可能会遇到麻烦，就光是这件事情她就不听你解释了。
我觉得她没有那么喜欢你。
对啊，如果很喜欢你的话，也许他会想要知道更多一点点东西啊。但 有可能他真的觉得他是个渣男或怎么样，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
哦、可能当下我原本是对你有
好感
的，所以我才会跟你去过这么重要的两天，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跨年，但是我亲眼见到你跟别的女生了，你怎么讲我都不会信。
他那个同事是不是会不会是长头发，就是那个男同事
长发飘逸，乱他想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就误以为说是这个可能是别的女生坐他的车。
如果这个男生说的都是事实，他真的被误会了、然后他也很努力要去跟女生解释，但是女生不听，那这一切不是就已经结束了吗？
而且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就这样结束，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啦，我觉得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人，也许在未来其他，如果真的你们继续相处下去，会因为其他的误会弄得更严重也说不定。
但是我在想啊，如果因为他跟这个女生相处嘛，前面可能有一种他们真的很要好的感觉，但是却因为这个误会所有都没了。
还是他就破罐子破摔，直接骂说：“你现在跟我讲是谁嘛？你到底看到谁？你告诉我，我跟你讲，我现在也不想跟你当朋友了啦，你就直接跟我讲，你看到
谁？我也没有跟你在一起啊，
讲啦
你就讲啦，
讲啦。
我现在只是想说，
我清清白白，你现在这样说我是渣男，这样直接给他骂。
对，
我跟你讲，有时候这样，反正对方吓到说，怎么回事？
所以你真的没有？好好，是我误会你了啦。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一头也不回就走，
亲下去哦，不是、啊，
走，头也不回亲下去，那是什么动作啊？什么动作？头也不回就走。我跟你讲，你要让人家知道
有骨气的，
在这段感情当中，你不是完全是在低的地方，在底层那边渴求上面的怜悯，不是的。
因为可能这个男生比较温柔，他还是很想要试着去为自己辩驳一下，把他找回来。但 maybe 女生会喜欢一些激烈手段男生。
我真的会觉得说，你就跟他严肃的讲清楚，甚至你也不要那种很
求的态度。对，如果他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不论你好声好气，他都不会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要给自己一个清白，我觉得就像好评讲的。
但是你不用真的说，你不用骂他，你就是很严肃的跟他讲，我真的觉得我受委屈了，
我不想要被误会，
我不想被误会。如果今天要结束这段关系，我也 OK， 我也就算了。但是我要澄清，我真的没有别的女生这件事情。你到底看到谁？你讲清楚，到底谁跟你讲这些东西？我要查清楚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这个人还继续在外面讲我的不是的话，不是事实的事情的话，会影响到我。所以你先跟我说是谁。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反正你好声好气得不到好结果，那你就硬起来。
对。硬起来，
说不定有些女生还喜欢这样子。
我就喜欢硬，
我就喜欢这个口味。
没错
啊，当然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有人喜欢温柔香的牛郎，有人喜欢硬起来的人啊，你可以自己选择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就算了吧，那就可以去那个日本的女生的风俗店分散一下你自己的注意力啦，分散一下注意力，
体验一下恋爱感嘛。
对对对对对，在他 女生身上得不到恋爱感，你就找别人。
对，花钱买恋爱感，怎么乱敲？
就花完之后更空虚。没办法，今天聊的东西是跟牛郎店有关系、
啊。
好了，如果我们就是我听众朋友们哈，有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啊，有些特别的案件，有想要从我跟雨山的口中来诠释这个故事的话，欢迎投稿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哪些东西。因为毕竟世界上发生光怪陆离的事情太多了，我最近都在 Netflix 看各种恐怖情人啊，还有奇奇怪怪的爱情故事。
我每天也都在看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欸，这世界不是只有偶像剧或者是电视剧会发生那件事情。
有一天我睡觉之前跟 Dora 看了一个，就我觉得下次可以聊，就是一对情侣，跨国情侣杀人弑亲的故事。然后我们在因为那个 Netflix 纪录片
弑亲啊，
弑亲，他们就真的就是把爸爸妈妈给干掉，然后里面就是有那个 大体的照片啊什么的，哇，我们睡前，然后多拉就说我们为什么睡前要看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看到这些东西你会知道说啊，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感情的纠纷纠葛，你会更珍惜身旁的人，
真的，而且你会知道有一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然后如果我们去探讨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可以避免掉生活中会发生一些憾事。
对啊，希望是有这样子的效果啦那我们下次会聊什么样的东西的，就继续锁定我们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我是黄浩平，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都要平安哦，好好的。